欢迎收听 AI Radio FM 技术频道，你的个人生成式人工智能播客。今天，我们将深入探讨一篇非常有趣的论文，主题是如何通过多次元预测来训练更好、更快的大语言模型。我们来一起看看吧。
是啊，我对此非常兴奋。这篇论文提出了一种不同于传统下一个词源预测的方法，核心思想是让模型在训练时一次性预测未来好几个词源。
听起来很有意思。我们通常知道的大语言模型，比如 GPT 和 Llama， 它们都是基于下一个词源预测 Next Token Prediction 来训练的，对吧？
完全正确。标准的语言建模目标就是最小化交叉伤损失，也就是在给定过去的词源序列的情况下，最大化下一个真实词源的概率。公式大概是 L1 等于 Sigma log P XT 加 1 XT 1。
嗯，这个我们比较熟悉。那这篇论文提出的多次元预测 Multi-Token Prediction 具体是怎么做的呢？
它的核心是在训练语料库的每个位置，要求模型同时预测接下来的 N 个词源。这对应一个新的损失函数 LN 等于 Sigma log P XT 加 N T 加 1 XT 1，目标是预测从 T 加1到 T 加 N 的整个词源序列。
一次预测 N 个，那模型结构上有什么变化吗？听起来计算量会大很多。
这就是论文的巧妙之处了。他们提出了一种架构，模型有一个共享的主干网络 Shared Trunk， 用来处理输入的上下文，生成一个潜在表示 Z， 然后有 N 个独立的输出头 Output Heads， 每个头负责预测未来第 N 个词源 I 从1到 N， 这些头都建立在共享主干之上。
哦，共享主干加独立头，这样听起来似乎可以控制计算量。
是的，具体来说，预测未来第 N 个词源的概率是 P XT 加 I XT 1等于 softmax full phi fs XT 1。这里 fs 是共享主干， phi 是第 N 个头的变换，比如 transformer 层 full 是一个共享的 unembedding 矩阵。重要的是，这个架构经过优化，训练时间和内存开销几乎没有增加。
没有训练时间和内存开销增加？这怎么可能？预测 N 个词源，难道 logits 不会变成 N 倍大吗？这可是内存瓶颈啊。
问到点子上了，这确实是多词源预测的一个大挑战。如果简单实现需要同时存储 N 个头的 logits 和梯度，内存占用是 O NV 加 D， V 是词汇表大小， D 是隐藏层维度，这会严重限制 P 处理大小。
那他们是怎么解决的？
他们采用了一种内存效率高的实现方式，在通过共享主干 FS 进行前向传播后，他们按顺序计算每个独立输出头 phi 的前向和反向传播。关键在于，计算完一个头 phi 的 logits 和梯度后，这些内存会立即被释放，然后再处理下一个头 phi 加1。只需要长期存储主干网络的梯度 del ln del fs， 这个维度是 D。
我明白了。就是流水线作业，算完一个头的梯度就扔掉它的 logits 梯度，只保留累加到主干上的梯度。这样峰值内存就从 onv 加 D 降到了 ov 加 D。而且运行时没有额外开销，太聪明了。
正是如此。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工程优化，使得多次元预测在实践中变得可行且高效。论文里图二清晰地展示了这个过程。
解决了训练效率问题，那训练出来的模型效果怎么样？真的比传统的下一个词源预测更好吗？
效果非常显著，尤其是在代码生成任务上。论文展示了大规模实验，模型参数量高达 13B。结果显示，使用多次元预测训练的模型在 Human Eval 和 MBPP 等代码生成基准上解决问题的能力比同等参数量的下一个次元预测模型平均高出约 15%。
15% 的提升，这可相当可观啊。他们具体对比了哪些设置？
他们在多个数据集和模型规模上做了对比。比如在一个 7B 参数模型使用 200B 代码次元训练的实验中， N 等于 4预测未来四个词源的模型在 MBPP Parset 以上达到 33.8%， 而 N 等于1下一个词源预测只有 30.0%， 在 Human Eval Parset 以上 N 等于4是 24.0%， N 等于1是 22.8%。 Parset 10和 Parset 100也有类似或更大的提升。
而且他们发现这种优势随着模型规模的增大而更加明显。
是的，这很有趣。在图三中可以看到，对于较小的模型，比如 300M 参数，多次元预测可能效果不如基线。但随着模型增大到 13B 参数，多次元预测模型的性能显著超越了基线模型。这可能是为什么之前这种方法没被广泛关注的原因之一，它的优势在大模型上才真正体现出来。
这倒是解释得通。除了性能提升，多次元预测还有其他好处吗？比如推理速度？
当然，这是另一个巨大的优势。虽然最基本的用法还是只用第一个头预测下一个词源进行自回归生成，但额外的 N 一个头可以用来加速推理。它们可以用于自推测解码 self-speculative decoding。
自推测解码，能具体解释一下吗？
推测解码的基本思想是用一个小的草稿模型快速生成几个候选词源，然后用主模型一次性验证这些词源。如果验证通过，就一次性接受多个词源，从而加速生成。自推测解码就是用模型自身的额外预测头充当草稿模型，不需要另外训练一个模型。
哦，用预测未来第二到第 N 个词源的头来生成草稿，然后用预测第一个词源的头来验证。
完全正确。论文报告说，使用四次元预测训练的模型，在推理时可以实现高达三倍的速度提升，即使在大批量大小下也是如此。在代码生成上，平均每次能接受三个建议词源中的 2.5 个。如果是八字节预测模型，速度提升甚至可以达到 6.4 倍。
哇，三倍到六倍的加速。这对于实际应用来说太重要了。等于说训练时的一个小改动，不仅提升了模型能力，还免费赠送了推理加速。
可以这么理解，因为这些额外的头是在预训练阶段就和主干一起优化的，他们对未来词源的预测比简单微调得到的头要准确得多，所以能充分发挥自推测解码的潜力。
论文还提到了一个极端的例子，自结集 but level 预测，这块效果怎么样？
是的，这部分结果非常惊人。他们训练了一个 7B 参数的自结集 transformer， 用 314B 自结的数据，相当于约 116B 词源。结果发现，预测八个未来字节的模型相比只预测下一个字节的模型，在 InBPP Passet 仪上解决了多 67% 的问题， Human Level Passet 仪上也多了 20%。
67%？ 这太夸张了。这说明多词源预测特别适合处理局部依赖性强的任务，比如字节集的预测。
非常有道理。下一个词源预测可能更容易陷入局部模式，而多字节预测迫使模型考虑更长远的依赖关系。这位高效训练自结集模型开辟了新途径，而且八字节预测模型的推理速度能提升六倍多，完全可以补偿字节序列更长带来的开销，甚至比传统的下一个词源模型更快。
那么预测多少个词源 N 的值是最好的呢？他们有没有做相关的消融实验？
做了，在 7B 模型和 200B 代码词源设置下，他们尝试了 N 等于 1,2,4,6,8， 结果显示对于 32K 词汇表的模型， N 等于4在 Human Eval 和 NBPP 的 Passet 1,10,100 指标上表现最为稳定和优越。不过在 APPS Intro 数据集上， N 等于6效果最好。这表明最优的 N 可能与输入数据分布有关。
嗯，这很合理。那如果训练更多轮次 Apex 呢？多词源预测的优势还会保持吗？
他们也测试了训练4个 Apex 约 1T 词源的情况。结果表明多词源预测 N 等于4的优势仍然存在，虽然提升幅度有所减小，但在 InBPP Passet 仪上仍有 2.4% 的提升， Human Eval Passet 100上有 3.2% 的提升。
这说明即使数据重复使用，多词源预测带来的好处也不是昙花一现。那用这种模型进行微调呢？比如在更难的 Code Contest 数据集上，
微调效果也更好。他们用预训练好的 N 等于4模型和 N 等于1基线模型在 Code Contest 上微调。有两种方式微调 N 等于4模型，一种是继续用 N 等于4的损失，另一种是去掉额外的头，只用 N 等于1的损失微调。结果如图四所示，两种方式微调 N 等于4预训练模型都优于微调 N 等于1基线模型。
这说明多词源预训练确实学到了更丰富的表示。有趣的是，图四显示用 N 等于1的损失去微调 N 等于4预训练的模型效果最好。
是的，这有点像经典的预训练加微调范式，用辅助任务多词源预测进行预训练，然后在特定任务上用主要目标下一个词源预测进行微调。这似乎能更好地利用预训练学到的知识来适应下游任务。
前面主要讲的是代码任务，那在自然语言任务上表现如何？
自然语言上的结果就比较复杂了。他们在 7B 模型和 200B 文本词源上训练了 N 等于 1,2,4 的模型。在标准的 NLP 基准测试，如 ARC、COPA、HELLASWAG 等， 大多是选择题或基于复对数四然评估，上 N 等于2的模型表现与基线相当，而 N 等于4的模型性能有所下降。
哦，那是不是说多词源预测不适用于自然语言？
论文作者认为，这些基于选择题和四然性的基准可能无法有效区分模型的生成能力，所以他们又在生成任务上做了评估，比如文本摘要和数学推理。
那生成任务的结果呢？
在文本摘要任务上，使用 RULE 指标评估 N 等于2和 N 等于4的模型，在多个数据集上的平均 RULE-F1 分数都优于 N 等于1的基线模型，无论是在 200B 还是 500B 次元训练后。不过随着训练数据量的增加，性能差距有所缩小。
这又表明多词源预测在生成方面是有优势的。数学推理呢？比如 GSM8K。
在 GSM8K BotShot 上 200B 次元训练后， N 等于2模型明显优于基线。但训练到 500B 次元后情况反转了， N 等于1基线反而更好。N 等于4模型在两个数据量下都表现较差。这可能是因为一旦模型通过大量数据学会了 GSM8K 所需的逐步推理链，多词源预测这种强制看未来的机制可能就不再是最优的了，甚至会带来干扰。
结果确实很有意思，不同任务和数据量下表现不一。那么究竟为什么多词源预测会有效呢？特别是在代码和某些生成任务上，论文有什么解释吗？
论文给出了一些推测性的解释。核心观点是，多词源预测有助于缓解训练时使用 Teacher Forcing 和推理时自回归生成之间的分布差异。
Teacher Forcing vs 自回归的差异，能展开说说吗？
Teacher Forcing 是指训练时，模型总是基于真实的、正确的历史词源来预测下一个词源。而推理时，模型是基于自己生成的、可能包含错误的历史词源来预测。这种差异可能导致模型在训练时过于关注短期预测的准确性，而忽略了长期的依赖和生成结构。
我明白了，那多词源预测如何缓解这个问题？
论文提出了两点，一是前瞻性加强了选择点 ,look ahead reinforces choice points。意思是，文本中并非所有词源都同等重要。有些词源、选择点对后续文本的语义和结构有决定性影响，而有些则只是风格变化。多词源预测会隐式的给那些选择点更高的权重。
怎么给更高的权重呢？
想象一个序列，其中有一个很难预测的选择点，比如从5到 A。因为这个选择很难，它后面的几个词源，比如 A 后面的 B 和 C, 也变得难以提前预测。当模型在位置3、4、5预测未来多个词源时，这个困难的5转换会通过其后续词源 A、B、C 多次出现在损失项中。论文里有个例子，图9。一个 N 词源预测会给选择点关联 N,N 加1, 两个损失项，而给无关紧要的点关联 N 个损失项。这样就加强了模型在关键选择上的学习。
哦，通过影响后续预测的难度，间接放大了关键决策点的损失权重。这个解释很直观。还有其他解释吗？
另一个是信息论角度的解释。考虑预测下两个词源 X 和 Y。传统的下一个词源预测关注 H,X。而二次元预测关注 H, X, 加 H, Y。根据信息论公式 ,H, X, 等于 H, X, Y, 加 X, Y, 而 H, X, 加 H, Y, 等于 H, X, Y, 加二星号 I, X, Y, 加 H, Y, X。忽略掉会在下一个位置再次出现的 H, Y, X 项，可以看出二次元预测将互信息 I, X, Y 的重要性提高了一倍。
互信息 I, X,Y 代表了 X 和 Y 之间的关联性或依赖性，提高它的权重意味着模型更关注那些对后续文本有影响的词源 X。
完全正确，这促使模型更好地学习词源之间的长期依赖关系，预测那些对文本连贯性和结构更重要的词源，而不仅仅是局部上最可能的下一个词源。
这些解释非常有启发性，论文还通过一些小型合成数据实验来验证这些想法，对吧？比如归纳能力 induction capability 和算法推理。
是的，在归纳能力实验中，他们发现对于小模型，使用二次元预测训练的模型能更快或更好地学习到归纳头 induction heads, 这是一种简单的上下文学习机制。这表明多次元预测有助于模型学习跨序列位置传递信息。
归纳头就是指如果看到 AB, 后面再看到 A, 就能预测 B 的能力。
对，大致是这个意思。而在算法推理任务多项式算术上，多词源预测训练的模型不仅在域内任务表现更好， 在域外泛化更复杂的操作上也表现出更强的能力，效果甚至超过了将模型大小增加两倍。
这些合成实验确实为多次元预测的优势提供了更具体的证据，它似乎真的能促进模型学习更深层次的模式和推理能力。
没错，总的来说，这篇论文提供了一个简单、成本低廉、无额外训练开销且非常有效的改进方法，可以训练出更强大、推理更快的 Transformer 模型。
听起来，多次元预测作为一个辅助训练任务，潜力巨大。尤其是它在代码生成和推理加速上的表现，让人印象深刻。
是的，而且研究也指出了未来的方向，比如如何自动选择最优的 N, 探索更适合多次元预测的词汇表大小，以及开发在嵌入空间进行预测的新型辅助损失等。
非常感谢 Witch 深入浅出的讲解。多次元预测确实为大语言模型训练提供了一个值得探索的新方向。
我的荣幸，这个领域发展太快了，总有令人兴奋的新想法涌现出来，希望下次有机会再和大家分享。
感谢您收听 AI Radio FM 技术频道，下次再见。